医药大小事，凯文药师关心您，跟你一起分享工作上的大小事。
Hello， 又到了周末美好的时光，这周你工作顺利吗？心情愉快吗？希望你跟着我们医药大小事的节目，享受一个放松的周末夜晚，也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最近我很喜欢一段文章，分享给我最亲爱的听众。人的磁场很重要，多与善良的人同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阳光，多和勤奋的人携手，让自己变得自律，多和真诚的人同路，让自己的世界没有欺骗，多和正能量的人来往，让自己变得坚强，永远记住和优秀的人为伍，人生之路才能越走越远。
没有后顾之忧的男人背后应该要有一个到两个伟大的女性
没错，
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太太，这个是我都非常感谢我们家这伟大的女性，
对对对，帮你 fully support， 你可以在工作上面尽情的去发挥，对对对，
真的是无后顾之忧啦，
没错，
对对对，
没错，
对
OK， 好，Hello， 医药大小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每周六晚上六点这个时候，今天很高兴邀请到高雄市立中医医院儿科主任黄宏庭黄主任，我们热烈欢迎他。那请黄医师黄主任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宏庭医师，那现在在高雄市立中医医院服务。本身呢，我有这个药师执照，也有中医师执照，所以说在临床上面，这个药师的一个背景，欸，可以让我们在这个中西结合治疗的部分，可以扮演不错的角色。啊，这样子这一条路这样走过来，也大概快十二年了，
十二年，
欸，对对对，欸，
那黄医师，你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你的职涯历程吗？
其实在这个大学刚毕业，第一个大学就是药学系嘛，
对，
那在高一念书，刚毕业的时候呢，留在学校这个天然药物研究所当助教，当了一年以后呢，去花莲工作，在花莲的荣民医院也当一个药师，那个时候也是扮演一个这个临床药师的一个角色，在那边一年之后呢，欸，那以前的这认识的这老老板，就是我们前三任的这个中医院的院长刘景生医师，啊，他那个时候刚好算是被借调到高医去要成立中医部，那个时候其实这个算是高雄医学大学中医部的一个成立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开始，就是先从中医院借调那个刘院长，然后去当这个部主任，从零到一，从零到有，这个设立一个中医部，啊，那个时候我刚好参与了一个中药局的一个建构的过程，嗯，在那个时候，欸，其实就是受到这个我们的这个长官的鼓励啦，因为那个其实心里面一直有一个梦，啊，就是想要说，因为我念大学的时候，这个本草学啊，这个药用植物学啊，方剂学啊，这也是药师要上个课啊，对不对，欸，我的成绩都还不错，哦，我都形成同学的加分障碍，哦，对对对，所以说我想说就那时候有一个梦，就是，欸，有没有机会来当一个中医师，哦，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就长官有鼓励，哦，那就毅然决然，我把那个时候高一正职的药师，
哦，
这个真的是忍痛，哦，辞去，哦，然后再考一年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刚好这个认识我老婆，然后准备要结婚，嗯，那想说，哦，那这样子趁这个有这样子一个毅力的一个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毅力的时候，啊，不如就是来拼拼看再拼
一次，一鼓作气吧，
对对对对对，哎，啊，运气很好，哦，那我还记得我去考后中的考试的时候，
对，
我太太，哦，那个挺着一个七个月的肚子，哦，陪我一起去考试，哦，
帮你加持
对对对，哦，啊，所以，哎，那个时候就考上了啦，嗯，所以也是运气好，所以你看那个大学毕业了几年，哦，啊，还有机会考上，哦，就去台中念书了这样子，
嗯，
哎，对，所以说那个时候那个整个职涯大概就是念书的生涯，你看这个大学念四年的药学系又念五年的后中，然后毕业以后呢，哎哎，那个我本来其实是打算是在嘉义工作的啦，
哦，嘉义，哎，为什么？
因为我实习在嘉义基督教医院，
哦，
对啊，因为我很喜欢那边的这个人情味真的是 我见过是最棒的地方，
哦，
所以本来是要留在嘉义的，
对，
但是，哦，我母亲，哦，就是，哎， 打个电话过来说，哎、欸，宏廷啊，要回高雄咯，哎、欸，
时间到，
哎、欸，啊，所以就哎、欸、就哎、欸、那个时候啊就。也对我们的老那个家机的长官也不好意思了、哦、反正都说好了，
对，
然后、啊、后来就 OK， 那就回高雄了。
对、
欸、对对对，所以、欸、有这个刚好遇到那个时候高雄市立中医院有在招聘住院医师
哦、
欸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就考进去了，这样要考试、喔、哦、欸、要考试，
要考试也是很难、欸、难度很高就对
对，考进去了啦、喔、所以那个时候就我真的是我是土生土长的这个中医医院的医师、喔、因为我从 R1 到现在、喔、我都在这个市中医里面都没有离开，
很扎实的训练就对了
对 都在里面啊，也是其实是在这样职涯里面啊，就是从住院医师这样一步一步走上来，因为这样子跟在外面的这个诊所的医师的训练真的是不一样。
对，
那个时候我还有在这个住院医师训练里面同时接受这个 PGY 的训练、
哦、
就是负责医师训练计划，那个时候我也同时就进行了这样子，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哦，那个你看每个月要写的那个报告
报告一大堆，
对对对对对，所以、啊、而且哦又刚好遇到那个长官、喔、鼓励这个念研究所、
嗯、
所以我在念 PGY 的，我记得是 PGY 的第二年、喔、
对，
就去那同时念高一的研究所，
哇
哦、喔、那个时候真的是
超忙超累的
对 对所以我这个啊就直来就这样子，然后一步一步来啦、喔嗯、啊所以就从一个药师然后再来加上一个中医师的资格、喔、所以大概就是直来就是如此。
那还是你在就是你有从事过药师嘛，然后中医师，那角色不一样，你怎么去调适啊、嗯？
角色其实是这样子哈，当一个药师，其实我们药师主要就是 dispensing，
嗯，
或者是我们的用药的服务哈，就是这个 drug information， 对不对？
對，
所以这个给予病人的一个用药知识里面，其实在当一个药师大概就这样子吧哈。
嗯，
那个时候我在这临床药师也做过了，然后在药局的。那个 UD 的调配的药师跟在对这个还有发药，这个其实都做过了，然后在这转换到一个中医师的身份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这是可以相容的，因为我们在给病人做诊疗的时候同时也要卫教啊，
哦对没错，
不管是我们从药学方面得到的资讯说啊他用药该怎么中药的用药该怎么用，其实同时我们可以教他西药怎么用，
哦
所以我觉得身为
相辅相成，
可以有药师资格的一个中医师，我觉得哎、欸、这个部分是让我们如虎添翼啦、
嗯、
而且其实因为也我在高一念书的嘛，
对，
所以真的是我是必须讲一句实在话，我们高一的临床药学的 training 是非常扎实的，
哦
对，所以说那个时候被电到我们那个我那时候我们那个是三年级开始，
对
大学三年级开始临床药学的一个实习，我那个都被老师电得闪亮亮的，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的老师一个是我的后来研究所的教授、嗯、蔡东龙教授、
哦、教授，
那还有吴宝珠老师
对、
哦、这两位老师把我们电得亮晶晶的，所以说、欸、所以 那时候 training 我觉得很够、啊、所以到后来在我身为一个中医师给病患做卫教的时候，我同时可以做西药的卫教、
哦嗯
欸啊、但是我的做法其实跟一般的这个民众认知可能不太一样，就是说其实我不会叫病人不要吃西药，我的预设立场都会认为说西医的医师他的主治医师给他开立这个处方一定有他的用意，
对没错、
哦、你去鼓励一个西病人不要吃西药，那其实有时候会造成我们这个就叫做 rebounding effect、哦、
对，
就是说会反弹效应，他的一个治疗其实会变化、哦、所以像比如说我的糖尿病的病人、高血脂症的病人，然后那个高血压的病人，其实他们在治疗当中我都会跟他们说、欸、你的西药先不要停、
哦、
就算失眠的一样、哦、失眠的我也是让他西药先不要停，
对，
那中药介入之后、欸、如果他情况真的越来越好，不管是血压啦、血糖啦、血脂肪啦，他的睡眠情况真的在变好的时候、嗯、再让他跟他原来的西医师来去调
整他的剂量、欸、
他的用药，对对 对、
哦、对，
所以甚至我有病人可能本来一下子要吃很多颗的西药，
没错，
欸、慢慢的用药的数量会减少、
嗯、
或者是说在用药数量减少当中、欸、它的一个本来应该是 TID 吃变 QD 吃甚至变 QOD， QOD 就是两天吃一次，
天吃一次，
对，所以其实这个是可以调整的，所以我在我的这个目前就业到现在 还真的遇到蛮多个那种顽固型的糖尿病的病人。
对，
所谓的顽固型糖尿病就是说他口服的降血糖药 OAG 已经没有用了，
对，
那他都在打胰岛素加 OAG， 那而且是两个加在一起还控制不好、哦、真的我那种顽固型的高血糖、
哦、
那结果呢我们中药介入，然后我还会教他一些生活当中该注意的一些事项、嗯哦、这算微教的环节。
对，
病人居然可以完全摆脱哦、这个用药不管中药跟西药、嗯、像我有一个病人是这台湾中小企业主管级的一个
的、
啊、他就是这样子、哦、所以他来给我看的时候是要同时要打针要吃药、哦、那结果给我看个几年之后、
哦、
他西药也停了，哇，而且这个他停西药不是他自己自作主张停西药，是他的西医的医师认为可以停
了、
哦、
了解、
嗯、然后呢后来他把我的药也停了，因为我们维持很好的关系、嗯、所以我知道、嗯欸、但是他都会定期来给我看一下，就是来报一下他的血糖、
嗯、
都很好，他糖化血色素也很好，肾功能的追踪也很好、哦、所以说、欸、我觉得这个我们就有机会摆脱的、哦、所以我觉得、欸、这个是让我这是一个我的最成功的一个个案。
對對對，
不过对方他也是很认真，就是说他有后来有加入运动
哦、对，运动
除了用药以外他有加入运动，所以说后来他的控制就非常好。
嗯嗯，
对对对，所以这是最成功的个案，
想必那个病患应该也很高兴。
当然
不用吃那么多药。
对 对, 对，他们全家都是我的病人。对对 对, 对，
那个黄主任，你在担任住院医师的时候啊，刚你讲你同时又有去考研究所嘛，
嗯，
那你怎么工作跟家庭取得平衡点？那么多工作那么忙还、啊、有小孩，而且听说黄主任的小孩都是自由生，那你怎么工作家庭取得平衡点？
没有，这所以家庭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这是
背后那个老婆很重要。
对对对，我的贤内助真的很重要啦。那个我的一个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到后来在高雄工作，
對，
其实中间我们搬家搬好几次、喔、对，从那个一开始最轻松就是从高雄到台中，因为没什么家具，没有什么行李，就这样子就上去要找个房子住，这样就好了、喔、
對，没错。
然后到这个嘉义的时候就是一次的搬家，因为在台中已经住四年了、喔、所以说真的因为那时候有小孩、
喔、對，
所以说那给其他话就
东西很多。
对对对 对, 對，我们从那个高、欸、台中搬到嘉义、喔、就是一次搬家。然后因为在念书的期间书真的很多，买了很多书，所以那个时候记得那个第一次搬家的时候搬了四十几箱的书、哦、那个连那个搬家工人都觉得好奇怪这样子、哦、好，然后呢那个从嘉义再搬回高雄，这时候搬了五十几箱书回来、哦、因为我都是用那个某一个药厂的那个这个他们的提供的瓦楞纸箱、哦、所以因为大小比较好搬，因为你装书太大的箱子真的很重，
对，
所以他那个纸箱刚刚好，所以说哎、欸，我就是都用那个箱子，所以你就知道从四十几箱变五十几箱。好，然后回到高雄以后又是 一番的整顿这样子、哦、那所以这个你看、哦、没有一个贤内助真的不行、哦、所以我的夫人、哦、是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哦、那在这期间、哦、这个念书、哦、而且我那时候念研究所又是那个叫做在职专班、
哦、在职专班、
欸、都是礼拜六礼拜天的，
对
对，而且都整天的 哦那个时候
压力很大、
欸、六日都不在家、哦、所以那个我们家夫人是真的承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家庭的一个业务、哦、所以说真的很感谢他、哦、所以、嗯，现在那个其实我们家夫人她现在 总算可以轻松多了，结果那个可以轻松了以后她就开始参加那个小朋友学校的事务、
哦、
又是家长会、哦、然后 又有 一大堆、这个、
活动
这样子。好啦，也是这个到了她可以发光发热的时候这个我是非常感谢、哦、
对，
所以说在这个就业的过程当中又在念书，然后而且我们从住院医师慢慢这样往上爬、嗯、其实中间真的很多很多礼拜六礼拜天要出差的时候，
对
对啊，所以那个我又生三个小孩、
哦
欸、对，所以说这个夫人、哦、都是一手打理这个小孩子的部分、啊哦、
对，
所以不过、欸、小朋友的表现怎么样，这是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说、
嗯、
他们如果愿意念书我们就塑造一个念书的环境给他、
嗯嗯哦、
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观点、啊、所以像我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小孩子的卧室跟书房不要放在同一间
哦，卧室不要
在我们家是这样子，卧室跟书房不一样，
对、
哦、所以书房就是书房念书的地方，那卧室就是睡觉的地方、
嗯哦、
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区隔、嗯、
那这样子小孩子在念书的时候就不会在床上睡觉了，
哦，对对 对, 对, 对，没错，
对，所以说而且其实这样子来讲的话，那这个有一个归属感，那小孩子在念书的时候
比较专心一点，
对，专注是真的不一样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我只能归功于这个我们家这个伟大的夫人对啊，这个我不敢说我很成功，但是我觉得说一个这个没有后顾之忧的男人背后应该要有一个到两个伟大的女性
没错，
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太太，这个是我都非常感谢我们家这伟大的女性，
对对对，帮你 fully support 你可以在工作上面尽情的去发挥，对对对，
真的是无后顾之忧啦，
没错，
对对对，
没错，OK 好。那在医院担任中医师啊，那你如何跟病人建立良好的关系？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在大医精神篇里面其实这个有写到很多啦，那我们对于病人的关怀应该就是我是认为是全方位的啦，尤其是在这个我们过去的在职业当中，我们公家医院的，因为我在高雄市立中医院，这就是一个公家医院啦，
对，
而且我们是台湾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这个公家的纯中医的医院，
好像是没错，
目前是特别的，因为北士联也有中医部，可是北士联是西医加中医，它中医只是医院的一个部门
部分，对，
那我们医院是纯中医的
独立出来的
独立的医院，所以我们也有我们的一个特殊的地方，
对，
那我们医院其实就是一开始就是很重视这个民众的卫教，所以我还记得我在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有一年我记得是一百，应该是一百零几年吧，101年或102年，
对，
我曾经创下一年演讲场次110场
啊，在医院里面还是在外面？
就里面外面这样全部加起来
110多场，那几乎三天就一场，
对对对，110场，对，我那个时候而且曾经有过一次，就是那种早上讲2个小时，中午2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而且是都不同单位这样子，
一天就3场，对
对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创下一年110场，所以那个自己都觉得哇已经不能再突破了，已经不能再突破了，所以是这个是这样，所以我要强调就是说我们对病人的一个照护来讲，就是说我们这是全方位的啦，从我们的饮食习惯啊，就医的过程啊，我们的一个这个用药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因为有些病人会有好的反应，那当然也会有不好的反应，
没错，
怎么突然吃这个药会拉肚子啊，或者说吃这个药以后为什么会头痛啊，其实有时候都是病人的一个用药后的一个这个反应，那其实我们都在过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在帮治疗当中我们都是一直在努力在做啦，那所以说在这个武汉肺炎期间其实真的是患难见真情，
没错，
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病患照顾来讲的话，当我们的这健保的有关当局他们这个开放了这个视讯，那来给病人做治疗，那我们医院也马上就是那个设计整个流程，然后有帮病人这个领药这样子一个服务，其实这个都是在我们医院的一个对民众的服务来讲又是跨了一步这样子，然后那当然这个现在这个视讯门诊已经结束了，因为五月算是
降级，
还降级，那也就是说而且视讯的部分就已经暂停了，然后这个已经不再有这样子的申报，那所以说我们的虽然说这方面视讯服务是没有了，可是对民众的服务还是走在前面，然后我们是继续在努力当中，
对
对，
这边我讲一个小插曲，刚好是去年2022年8月，我们全家刚好中了 COVID-19、那时候也非常谢谢王主任，那时候刚好全家都被隔离没办法出去，刚好我就在群组里面赖那个黄主任，他很热心帮我介绍了医生，然后视讯看诊之后还很热心帮我去医院拿药，这个真的会我非常的感动啦，对，
没有啦，这个顺路啊，顺路
就像黄主任刚才讲说，其实他视病有情，不管从很多小细节他对待病患的卫教的问诊，然后到后续的对病患的关怀，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出一个医生对病患的用心在哪里。
其实这个也很感谢院内的一个提供这样子一个环境，比如说一些我这个可以讲一下，就是说有时候我们遇到那种不良于行的病患，
对，
那可能他已经费尽千辛万苦在候诊区坐下来了，
哦，
或者是坐在轮椅上面，那有因为有一些特规的轮椅，这个诊间的门是不好进来的，这比较特殊的一些特规的轮椅，其实我们就会走到门口，就我们其实不会说说我们一定在诊间里面等病人，然后其实这个你想想看哦，当有些老人家他从椅子上面要爬起来，真的是要费又再度费尽千辛万苦了，之后其实就不用嘛，我们就走出去就好，趁我现在我也还能走的时候，哎呀哎呀，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啦，或者是说我们会遇到一些有一些智力发展障碍的病人。 人、嗯、那这个其实有时候是没有办法沟通的，那我们也是要跟家人、哦、来做询问，在这期间也许病人会有就医上的一些躁动的情况、嗯哦、我也被病人拳打脚踢过呢、哦、就是他会反抗嘛，
哦，他会反抗、哎、
对对对、啊、所以这个也就把他当孩子一样、嗯、因为说真的他可能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子也是做完成了一个诊疗，然后所以这个我相信是在我们业界很多医师都做得到，不是只有我们做得到，然后、嗯、那我们在这个中医的一个服务的统计里面真的在整个医疗环境里面我们中医的满意度是蛮高的啦、
哦、
对,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嗯、对对对对。那最后想请问就是说黄主任，你对中医的方式你怎么介入治疗失眠跟其他的睡眠障碍？
其实睡眠障碍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大灾问，睡眠障碍我们要分、嗯哦、它是不容易入睡，
对，
还是说它的睡眠很浅，它可能旁边环境的一个噪音，对，甚至一些震动它就会醒过来、嗯、还是说它的睡眠时间很短哦、所以在这边我们简单来讲一下，就浅眠、短眠、多梦、哦哦、那是对, 對、啊、那种后面那个就是短眠的那一种、哦、所以说这个都是我们这个用药上面要做不同的考量的，
对、
哦、但是要补心啊，要镇静啊，要怎么样，我们中药也有这样子一个处理，
对，
那但是呢其实在睡眠这一块卫教跟心灵的安抚是很重要的、哦、
重要，没错，
当因为有一些病人他在使用安眠药当中、哦、那个他其实同时会伴随有这个类似比如说戒断症状，或者是说他不正确的用药频率、哦、然后导致他的一个那个整个作息会大乱、嗯哦、其实 我觉得最头痛的就是病人没有听医生的指示乖乖用药，
没错，
我这边强调是西医的这个开安眠药的医师、哦、我相信每个开安眠药给病人吃的医师一定会跟他说要怎么吃，
对，怎么用药，
可是有些病人他在用药真的很任性，他会照他的意思来吃、
哦、这样达不到效果，
不但达不到效果，搞不好白天睡晚上不睡、啊哦、
颠倒、嗯、
而且这个当你一个就诊的时间拉得很长的时候，你会发现病人完完全全变成夜猫子、哦、因为他不当的用药，
对，没错、
欸啊、所以就变成说他就会更这个恶性循环的去不当的用药，比如说他想睡觉他就大量吃药，那可是他该清醒的时候他却因为药效还没过，
迷迷糊糊，
他没办法维持清醒，
对
对、啊、然后他就会这个说真的会怪东怪西啦，
要没有效啦，
对对对 对, 對, 對事实上我必须要讲有些西药真的很强，已经很强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会跟病人，我会跟他们说、哦、就是这个时候其实就是心灵上的安抚，就是说你要相信这个药可以帮助你入睡，但是你必须要正确去使用它、
嗯、没错，
而且我会帮病人设计好这个功课表，所以像这种病人来其实是我会花很多时间、嗯哦、所以我其实我看的病人没有很多，但是我看
很用心，
我时间很长，
对对，很用心、
哦、所以需要花很多时间，就是说像这个我要帮他设计说，那你可以尝试看看你的西药、哦、这个白天用的解焦虑剂你要什么时候吃、嗯、晚上用的助眠剂你要怎么吃、嗯哦、然后呢我的中药什么时候吃，
怎么搭配，
嘿，对，你要帮他把这个时间表设定好，
对，
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得到不错的效果，嗯，hey, 而且、哦、其实慢慢的当白天病人的脑袋比较简工的时候，
对，
他的晚上的入睡情况就会变好、
哦、效果就变好，
对，所以说这个慢慢的其实他可能因为我常遇到病人，我真的有遇过病人吃十几种药的，哇，光是安眠就解焦虑跟安眠镇静，然后再加上胃药，这样加起来十几种，
对，
那病人是一团乱你知道吗、哦、然后
他也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吃什么药，
对，然后呢我帮他设定好以后中药也介入了，嗯，哎、欸，慢慢的他的西药的用药就减少了，
减
因为他不需要用到那么复杂的药了，
没错，
那当他用药越简单的时候其实他的一个生活状态就越好，嗯，哎呀，对啊，所以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要花时间，嗯，但是啊这个时候其实这边也要做，如果那个面向民众做一些卫教，就是说其实、哦、很多病人又遭遇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中药的应该是健保、哦、健保的就医成本太低，你看 说真的看健保就医成本太低，所以很多病人养成一个坏习惯就是逛医院，
对，没错，
他今天他吃 A 医师的这个安眠药，他觉得他吃了以后他不满意，
对，
他就去看 B 医师，
对，
但是呢他拿 A 医师跟 B 医师的药他会挑，他 A 医师的什么药挑着吃、哦、B 医师的什么药挑着吃，我跟你讲这样子的治疗情况真的不可能好了，
我懂，
对
啦，没错，
然后所以说嘿，当你这种病人遇到的时候其实你的卫教就要花时间，而且这个时候还要看病人性 信不信任，因为如果病人不愿意听你讲的话，其实 你真的是
花再多时间也没有用
对，媚眼、哦、那个这个白给什么人看这样子、哦、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建立病患的一个信任度、哦嗯、那让他愿意听你的话、啊、不然其实这种像这种你看讲到这种睡眠障碍的病人，其实真的 要改善是遥遥无期
哦，对
啊，这是很难的啊，但是我相信是可以改善的，因为毕竟我手头上就是有这样成功的个案、啊嗯、所以说我认为这不是不可能，只是要看你要花多少时间、嗯、然后这个病人缘分什么时候会到
缘分什么时候会到，
对啊，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没错，对，没错。陈龙，那黄主任讲那个有些病患觉得去 A 医生看完之后去 B 医生，他是挑他喜欢吃的药，
对、啊、
他根本不尊重医生的处方习惯啊，或治疗频率、
啊、而且、哦、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不是每个医生都会看他的云端药理、
哦、我懂，不知道前面医生开始、
欸、对啊，所以其实我也常见到那一种重复用药的现象、嗯哦、所以 这其实这也在我的卫教的范围，但是我的卫教我也不会跟病人说、哦、他必须要怎么做，而是说、哦、那个、欸、因为我不能说他只能吃哪个医师的用药，
我懂，没错，
所以我会跟他说、欸、你哪个用药是重叠的，那你最好去你找你原来的就诊的医生，然后看你该怎么调整，
对，
大概是这样子，
提醒他就去跟原来的医生做
一些确诊。对，因为 我们其实身为一个中医师，我不能指导说病人的西药用药，其实这个真的与理不合啦，
对，没错、
啊、只是说因为我本身有药师的背景，所以其实我 OK 我们可以看得懂说他的这个用药的方向，
对，
但是不是我们来决定病人怎么吃，而是说他去问他的医生，我觉得这样子才是医医关系可以维持好，
没错，可以维持好，没错，我们站在辅助的立场提醒病患去找他原来西医的医生，去改变他的用药习惯或是怎样，
对啊对啊对啊，
OK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想请教主任，就是说对那些现在在大学里面可能他也不是他很喜欢他现在念的科系，
嗯，
那也想要从事一些中医方面的以后的未来发展、嗯、那可不可以这些大学的在职或者已经毕业的想要报考学时候中医的这些学生或在职的一些建议跟提醒，
其实是这样子啦，如果你只是看说那薪水会比较高然后你因为我觉得这很实在啊，
對，
你因为当药师的薪水跟当这个中医师的薪水啊真的不一样啊，
嗯，
可是哦，如果你没有一个服务的心，或者是说你没有一个说想要帮人家然后自己做一个治疗，真的没有大医精神这样子的概念的话，其实这条路你最好不要走，
嗯，
因为你会不开心
哦，对，
为什么呢？因为像我们在公家医院，其实我一开始在公家医院其实苦哈哈的，
对，
因为我们在公家医院薪水就不高，这说真的到现在都没有办法跟这个外面的诊所比的、哦嗯，我那个我们有一个学长哦，这个临床之路有很大启蒙作用的一个老师哦，
对，
就是现在在这个高雄荣总哦，传统医学科哦，针灸的这个陈建志医师哦、嗯，他是我很重要的启蒙老师
哦，
他就有提到了哦，我们上辈子哦一定哦做了什么哦那个什么事情哦，然后呢才会这辈子在公家单位服务了
哦，
那其实这是开玩笑了，其实就是说你要去忍受。哦、你的现实条件比人家差，我说比较实在的、哦哦 我们也这样走过来，其实、啊、就家人平平安安，其实我觉得身在宫门好修行、哦嗯、其实就是那个家人平安我就很开心的啦、
嗯哦、
所以是这样子，现在如果想要报考中医的，那你也要注意一下，就是说因为我刚才为什么强要强调前面那一点，因为未来、哦、这个中医师的名额又要被扩招，每年毕业的中医师的数量增加，
对，
可是健保的总额其实没有什么增加，
没错，
又因应去年四月份我们的一个武汉肺炎的大爆发、嗯、所以说我们的一个中医的利用率增加了，
嗯，
我们过去我们大概一年拿 3% 左右的健保总额、
哦、
但是服务台湾大概 26-30% 的人口，
对，
但是因为武汉肺炎的关系，我们的可利用率突然暴增、
嗯、
所以我没有看到最新的统计，但是我们光是我们医院的门诊量都暴增、
哦、
所以说、因为就是出诊的病患增加、嗯、所以我们的中医的利用率增加了、
嗯、
所以说我们的总额给付的前提之下，我们的点值下降的非常厉害、哦、
对，被压缩，
以前还有 0.9，
对，
现在剩那个今年的一月的浮动点值到 0.607、
啊，
差那么多，预计啦，预计，因为现在还没有给，现在只有扣到去年的第四季嘛，所以今年第一季事实上是还没扣，所以我们不知道实际上的点值，但是预测的浮动点值是 0.607， 所以各位 想要考中医师的这个后进门，
对，
如果你的目标是薪水很高，那可能你去考后医会比较好。
哦，了解，
我们中医的部分大概不符合你的需求。
对，
但是说如果你说在希望说你来当一个，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中医师是很全方位的啦，
对，
从这个孕妇到新生儿到幼儿青少年，
哦，对，
青壮年老年，这个都是我们中医可以做的，
哦，
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业务都可以执行啦，哦，所以这个一定没问题，哦，所以说病人家人着想，为自己未来着想，那你要来当一个中医师，我觉得这样很好。
对，
但是如果你看在钱的份上，那你还是不要来好了。
考虑清楚一下，
因为这个说真的不如你现在去再去念一下那个光电科系，
哦，最夯的，
对啊，这个光电产业，其实这个可能是未来才是薪水比较好，像我弟弟在这个竹科啊，他过得比我还好啊，
嗯，哎
呀，对啊，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人的一个对未来设定，哦，其实应该是有他的出发点。
嗯，
如果你没有一颗服务人群的心，然后你只有看在钱的份上，那你来走中医你会走得很痛苦。我不是说要阻挡你，但是你不会开心。
對，
我说真的你
不
会开心，因为薪水没有你想象那么高。所以当病人，就有时候我都有遇到有些病人我都很头痛，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因为他每次，因为我的门诊要排队啦，
哦，对，
对，因为我看得很慢，不是我看得多，我要强调一下，不是我看得多，
啊，
是因为我看得慢，
欸，
我的门诊时间都比人家长，所以很多病人多等一下就会来搞考试，你知道吗？
哦，
就是有他说啊，那个看那么多哦，薪水那么好，怎样怎样？我就问他说哦，你没有看到我这间家徒四壁吗？哦，因为其实对啊，我们的薪水跟人家想的不一样，我必须要这样讲啦，嗯，所以待得下去的才是有缘的啦。
哦，没错，
对对，大概是
真的是佛心来的。
对啦，大概是这样子。
OK，
对。
从一开始就是主任介绍他为什么从药师转换跑道到中医师，嗯，也是怀着一个非常热忱的心，然后遇到一些贵人，嗯，
哎，对，真的
帮助他，
对，
那了解到说，哎，其实从药师的角度跟中医师的角度其实不一样，中医师的角度可能是 total solution，嗯，全方位的照顾病人，
嗯，嗯，
用药，哎，医药咨询，然后病患的关怀是全方位的，
对，
他要提到说其实他这么忙碌的过程中最重要是有个贤内助，
把他
cover 全部，不管是妈妈或是老婆，
嘿嘿嘿，
因为他冲刺工作的时候，嘿嘿，念书又要看病又要问诊，其实非常的忙，嘿嘿，那后面有个贤内助帮他 support 他的一些家里面的事，非常的感谢他们，
当然，哦，那个
对对 对， 對，
我们的家里的女性是非常伟大，
非常伟大，
非常重要的，
对
啊，所以妈妈的角色非常重要啊，所以说，哎，欸，这个我们不敢讲我们成功，嗯，啊，但是真的是感谢家里的伟大的女性，哎，欸，
背后支持你那个人，
对对对，
那最后提到说他怎么拿捏他跟病患之间的医病关系，
嗯，
然后怎么取合得他的工作跟家庭的平衡点，
嗯哼，
那最后就主任在提到说建议给那些想要考学之后中医的一些同学或在职的，真的要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东西。
对对对，
外表看起来可能光鲜亮丽，可是背后的辛酸是不为我们人所知道的。
我们的上班时间也不会比较短，但是不过说真的，我们这个最大的好处是不用轮夜班，因为我们目前中医都还没有大业啦，哦，
对，
只有我们目前国内就只有高雄长庚跟林口长庚有中医的住院病房，
嗯，
那边的医师可能要轮大业，其他的单位像我们其他的医院的单位的中医部门其实都没有大业班，
里面比较小确幸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说起码晚上有时间可以睡饱，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幸福的事情，
哦，没错没错，
对对对，
那今天很高兴那个主任接受我的访问，那从中间过程我们也了解很多，然后怎么去治疗那个睡眠障碍，它有分很多等级、
嗯，
然后最重要是怎么去了解病患他需要的东西是什么，那从旁边去关怀他，去治疗他。那今天很谢谢主任接受我访问，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可以来我节目，
对啊，我们可以设计一个主题，那个来讲一下，
OK， 好，谢谢，那就这样，谢谢，拜拜，
谢谢，
拜拜。